凡是刚刚开始读圣经的人都会发现，耶稣的生平奇怪，不是用一卷书来描述。耶稣的生平竟然是用了四本福音书来记载，对吗？有人就说，那为什么要有四本呢？很简单的，就是因为同样一件事件，一篇耶稣的言论，他的生平是用不同的角度来记载，以致到更全面更丰富。那我们知道有些神迹，有些的教导，某一卷书某一个福音书有记载。那唯独呢，你知道吗，五饼二鱼呢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。你应不应该问一下，为什么要四本都记载呢？如果我们牧师讲道，讲同一段的经文，讲一次，讲二次，三次，大概讲到第三次，你说牧师你一定年纪大了，不知道你已经讲了两次，不需要讲第三次，还要讲第四次。而且五饼二鱼这个是家传户晓的一个的神迹，连不信主的人都会拿来取笑我们基督徒。哎呀，五个饼两个鱼怎么可能喂饱那么多人呢？你没有想过这个神迹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神迹。我就用一个题目叫我们凭什么来思考，来跟你一起学习这一个的功课。我喜欢这个神迹，因为他讲吃的，你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一讲吃的就很精神呢？好像昨天我们开会，早上开了三个小时，下午又开了三个小时，哎呀，我们的执事这个什么 spiritual council 都累了，突然间不晓得谁提起吃，哇，全场都醒过来了。因为一讲吃，我们都很有共鸣，很有需要啊。而且这个吃呢，是讲到五个饼两条鱼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水中最好的东西，也是陆地上种植出来最有营养最健康的东西啊。你知道这个饼是用大麦做的粗粮啊，今天大概我们都是要吃这些东西才是最好。而且你没有留意到刚才主席帮我们念的时候，觉得这个吃还是免费的了，而且还是随便你吃多少，好像自助餐一样。所以这个神迹值得我们去留意。当你读完这大段的经文，你有什么印象？你觉得这个经文里面重复出现的最多的是什么？不要告诉我是五个饼啊，出现五次，不是。出现最多的有没有看见？人啊，出现最多的是许多人啊。这个出现最多其实还不够，你如果了解它的前文后理的话，你会看见，哎呀，我们看见人，看见多人应该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就好像是跟耶稣的反应很不同。因为在这里有多少人啊？请问你五个饼两个鱼喂饱多少人？五千？五千多？有多少？你就知道为什么四本福音书有不同的补充。五千肯定不对，为什么？就是男丁就有五千，还说除了妇女孩子月有五千，这就是除了男的就还没有算进去。所以究竟有多少其实没有人知道，总而言之是很多，对不对？可能大概也数不过来。那在这个背景里面，你会发现刚才读说有许多的人因为看见耶稣治病讲道就跟随他，就等于耶稣很忙啊，忙到一个地步他好像休息的时间都没有。 那耶稣忙，请问你跟随耶稣的人忙不忙？也非常忙啊。那耶稣体贴他们，就带他们上山啊。啊，像上山呢，不是修炼，乃是上山呢是休息啊。这个时间他是他们一定是累的到一个地步，哎呀，看见人呢、啊、就头疼啊，最好还是退休嘛。你们是不是刚才前几个礼拜去的退休会啊？啊，是啊，退休是休息的一个会。你如果参考马可福音，就是描述五饼二鱼这个经文的前面的经文，这里说耶稣是暗暗的去旷野去，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，就等于说很多群众跟随他，他们够忙了，所以耶稣要透得凡身半日闲啊。所以因此呢，许多人竟然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正常还是反常？反常什么原因？旷野，而且我们都累得要命了，难得可以休息一下，你还教一个难题给我们，是 mission impossible， 不可能完成的一个任务，对不对？耶稣这个问题是绝对反常，反常不一定是不正常啊，反常是代表超常，超乎平常。所以我们可能跟门徒一样，我们就会问，我们凭什么啦？我们凭什么在旷野山上累得要命，还要喂饱这个群众？我们凭什么？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，这个看见，耶稣的看见跟你跟我的看见不同的。我们的看见是只是看见困难、麻烦、人群，人越多，哎呀，要求越多啊，事情越多啊。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。我们是凭看见，不过我们这个看见要与平凡人所看见的有所不同，否则的话我们只是看见，不可能，很难，很多问题，还是不动，还是不要变，还是不变应万变，这个是我们最厉害的一句话，对吧？我们就觉得很有安全感。哎呀，为什么要改变呢？你知道吗？我们凭看见，如果你问我的话，很多年前我来过主恩堂讲道好几次，不晓得为什么两年前我来你们教会讲道呢？因为是隔了好几年了，突然间我发现，哎呀，你们的崇拜时间是9点、10点半、12点，三个语言堂。那我来呢，也傻傻的，好啊，难得来，一讲就讲三堂。今天呢很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英文堂请了两个讲员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另外一个，他们搞错了。那我就说，哎，让给他讲，为什么？我可以喝咖啡啊，平常连续讲，连喝水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可以休息一下。所以当你们的崇拜是这样改动以后呢，两年前是如此，所以大概是今年的2月份，我已经来大家中间做你们的所谓的什么策略友师差不多大半年了。那我就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们的教牧，我就问他们，为什么你们现在的崇拜时间是9点、10点半、12点？那初期我问他们的时候，好像他们也是结结巴巴的，好像不可以回答。终于呢，就翻查历史，就好像考古学一样，就发现以前是怎么样，疫情前是这样，疫情的时候是这样，那 恢复了以后还是照疫情的那个时间，所以还是9点、10点半、12点。他们看见的或你们看见的是一回事，但我所看见的，我觉得这个的情况是大家都很紧张，大家都在一个时段里面挤在一起，而且空间感、交流感等等都成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。那我很高兴呢，2月份我们开那个教牧会议，我提了这个问题，他们找出答案，讨论1个多2个小时呢，他们都完全跟我的看法呢一致，而且呢就提出一个纲领，这个纲领呢是说要改动礼拜天早上的崇拜。哇，大家知道这个是一个大事啊。但是就是因为是大事，我们才需要共同的看见，因为教会没有比崇拜更首要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一个邀请新朋友来我们中间一个核心最至高的一个时刻。否则的话，你平常讲讲福音，跟没有信主的人交交朋友啊，这个也是做基督徒啊，但若他们愿意跟你一起来崇拜的话，就更进一步了。而且能够很久的来这里崇拜的话，他靠近福音是越来越靠近了。所以因此我们看见的是个大动作，所以2月份啊，他们呢终于跟我一起，你可以说是做梦改动。那3月份呢，我就跟执事好像是 Spiritual Council 我们也谈过。那终于4月份呢，所有的语言堂的同工，我们花了礼拜6早上的3-4个小时全面的去讨论这个议程。因为这个改动是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凭看见这个需求，也看见这个必要。好，我请你帮我读第7节。当耶稣这样来试验腓力，腓力怎么回答呢？请读。那大家总而言之，这段经文呢，看的最多是人，最多是不够的啊，怎么行呢？行不通的，大家大概能够看见，因为是很难嘛。但腓力这个回答，你觉得到位吗？拿20两银子，那大概我们想呢，就是腓力说啊，口袋里面有20块钱拿出来，怎么可以够大家吃呢？大家是这样想哦，那你就错了。这个20两银子不是20块钱啊，20两银子在当年的年代是等于一般工资的6个月的收入。如果这样想的话，你就要想了，哇，腓力很厉害啊，回应问题很到位啊。如果一般说我们不是什么财主，不是什么白领，不是什么专业人士，大概你会赞同一般加拿大人怎么打工，大概有4万块年收入，你赞不赞同啊？大概不离谱啊。4万块的一半年薪是多少啊？2万。你说呀，这个改动要2万块加币，可以应付吗？你觉得2万块应付这个耶稣的要求，说要喂饱这个群众，合不合理？没有人敢回答。当然不合理了，2万块够不够？什么叫5000人你知道吗？什么叫7000人你知道吗？哇，2万块够不够吃？你的数学很厉害啊，大概汉堡包也不够啊，对吧？好像 Costco 的那个常吃，就是常常吃的零头啊，所以怪不得这里说个人吃一点差不多就吃一口啊，也不够啊。如果真的有人愿意奉献2万块出来，我们觉得哇，这个是个很大的奉献者。 但其实这两万块是不够的。那耶稣在这里试验腓力，腓力很有合理的回答，不够。那有一个门徒呢，就对耶稣说，哎，这里有一个孩子拿了五饼二鱼出来。那很多人呢读这个神迹的时候就说，哎呀，大概其实每个人口袋里呢都有吃的，不过知道拿出来也不够，而且人也是比较自私嘛，还有留着在旷野里面自己吃，孩子吃，所以不敢拿出来。不过有一个孩子呢，啊，很天真啊，就是拿了他的所有的出来。啊，更有人说，因为这个孩子这样说呢，每个人都拿自己的出来，所以就够吃了。你相不相信是这样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可能啊，因为大家够吃也不可能有剩啊。所以大家基本对这个神迹的挑战点啊，就不相信神有他的能力。只要我们拿五饼二鱼出来，竟然成为大神迹。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？算什么？不够，不可能。我们看见的都是问题，我们看见的，怪不得我们凭什么凭问题，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做。但如果我们是知道他知道原知道啊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做，都等于说耶稣提问，耶稣看见，耶稣的要求，原来耶稣原知道要怎么做。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是凭果断。请留心哦，我用的字是耶稣给我们的意象，我们要果断，有信心，有勇气的去接受这个挑战，而不是武断。武断跟果断差很远哦，啊，你们的中文还没有退步哦。武断就是什么？我没有读错国语吧？武断就是没有理由乱来的，啊，妙想天开的，乱出主意，是馊主意。耶稣是果断，也要求他的门徒们学习果断，而不是武断。你知道吗？在教会里面做事呢，如果有一个人说一个意见，提一个，事工，那往往不容易通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会讨论嘛。教会里面呢，领袖不是很多，但是我们的经理有很多。如果你明白英文的话，就是 manager and leaders。 我们的领导可能大概只有一个两个有领导的主意跟愿景，但是经理人呢充满在我们教会里面。因为我们都是什么，工程师、会计师、律师，或者是很会做计划的人。特别呢，你来北美时间久了，大概大家都知道这里要从长计议，就等于说要全盘的计划，一个方向可能有八个计划，三个后备，那已知道有什么意外呢，我们都可以应付。这个是北美的风格，北美的风格非常好。这些企划的计划者，特别如果你的计划你在公司里面负责那些巨型的计划的话 mega project， 哇，那些人都是方方面面都想透了才可以动一动。这个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作上的习惯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你猜我是 leader 还是 manager？ 你猜我是狂想者，就是乱想的人，还是很稳重、很有计划的人？你猜？不敢说啊。很简单嘛，两样都是，不都是对咯。我又是 leader 又是 manager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一个想法，我不会立马做的，我会想透，想它的好处不好处，怎么做，谁做，如何做。但最重要我会问， 为什么要做？当我知道要为什么要做的时候，我足够的那个力量知道为什么要做，我就勇往直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永远是最重要的。当你知道为什么的时候，你会付出一切的代价，一切的计划，一切的可能性，盼望能够达到那么重要的为什么，对不对？所以王师母跟我结婚41年了，她很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勇往直前的勇士，但我呢，你勇往直前之前你要想清楚才好做，所以我常常拉住她，不要给她冲的。那所以她很安全，她现在很健康，不会不会断命，不会壮烈牺牲，但是她很有前进的力量。那我很有计划的力量，但是我也很有执行的力量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我这个是个比喻而已啊，我不是那么厉害。但我知道，当我提出一个方向呢，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会帮助我们想通想透的。就好像我们这个崇拜时间改动，2月提出来，我们的同工很好，3月就传盘的计划做出来，跟我们领袖谈了2个月，5月终于公开给会众知道。哇，我们有100个脑袋想透这个事情。到现在我们就需要果断的前行了。我们不会武断的，我们不会不知道有一个语言堂出去有很多的改动。最大的改动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有一个堂出去了，就代表我们分裂了，这个是异端啊。你常常在这个教会就等于你是合一吗？你出去就代表了分离了吗？不是。我们不是用你在不在一起来衡量你是合一还是分流，因为你常在这里不等于你在这里有投入感。你常常在这里看见广东堂的弟兄姊妹，不等于你跟他们是合一有交流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有一个语言堂出去，所谓的出去其实不是出去，还是跟我们一起，不过他用不同的地点，以知道我们果断地把握这个机会。你知道在加拿大的这个社会已经将我们基督教边缘化到一个地步，只是关上门你们做基督徒，因为你在这个四面墙壁的教堂里面，你说什么都行。当然如果你在公共空间，你在公司，你在学校，你在所谓公共空间的社区会堂，你试试看，你讲很多耶稣，你高举十字架，人家会有一个反叹，对吗？他会觉得你好像将我们的信仰强加于他们身上。其实这个跟有些国家说教堂里面可以传福音，路上街外不可以乱讲耶稣，我们跟那些国家好像没有很大的分别了。我们的信仰都是关上门才是基督信仰。现在我们这个教堂在这个社区40年有多，现在很难得有一个社区会堂，他们曾经是一个教会，但是他们教会凋零，所以不晓得多少年前已经卖给了政府，成为社区的会堂。现在他们竟然愿意租给我们，让我们一周有礼拜天早上的时间可以分别出来成为基督教的崇拜。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是一个还这个建筑物一个神圣时间，宝贵的时间？他们好像愿意租给我们3年，哇，把握这个黄金3年啊，能够让我们的信仰走出教堂，可以去到会堂， 在会堂里当然有各样不同的多元文化、多元思想的不同的道德观、宗教观，但我们只是住那个地方，我们不是跟他合并，我们不是跟他合一，我们只是一个租客而已。就好像你去买外卖，去店铺不会问，哎，老板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你是基督徒我们才买你的东西，你不会那么傻吧？如果这样的话你什么都不用买了，对吗？所以在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里面，难得他接受我们基督徒的活动，可以使用他们的地方，当然我要付租金，但这个租金是值得的，就等于我们的疆界、我们的地界、我们的信仰，可以走出教堂，就好像盐不是放在盐瓶里面，我们的盐可以走到盐瓶以外这个世界里面。盼望你明白这个果断是有根有据、有所意义的。当耶稣知道自己要怎么做，耶稣就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请问你这句话严不严重？有没有分量？你说很普通啦，很简单的一句话啦，谁说简单啊？如果今天等会可能是林传道上来祝福以后呢，说大家不用散会，大家继续坐下来，那你知道那一定有后文啊，对吗？一定有事情啊，大家肚子饿了，那林景生传道就说，哎，大家坐下来慢慢等，等什么？等吃的。在这个场面里面，耶稣说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他们说不可能，20块五饼二鱼不可能。耶稣就说，你们叫他们坐下来吧。你敢不敢叫众人坐下来啊？如果我是门徒的话，我就怕得要命了，叫他们快快散会就简单了嘛，还叫他们坐下来还怎么做啊？当然耶稣就开始租谢，随着他们所要的分给他们，他们都吃饱。但不要忘记哦，门徒可以听耶稣的话照做的话，是一个非常大的信靠的行动，因为当他叫他们坐下来的时候怎么做啊？哇，这里是几千人哦，我不晓得门徒叫他们坐下来叫了多长时间啊，有没有半天我不知道。还有一本福音书是叫他们一帮一帮的坐下来，是51排100一排，原来不是叫他们哦，你站在哪里就坐下来，不是那么简单，还是有次序的，有方向，有带领的，这样坐下来。大概啊，门徒就因着他们是有次序的坐下来，可以大概估计那里有多少人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几百人、过千人叫他们坐下来，谁知道有多少人呢？你明白了吗？所以当门徒照耶稣的话去做，门徒不理解，也不知道怎么做，但耶稣叫好了我就做了，这个是一个信靠的行为。过分的分析、过分的忧虑、过分的计划，我们就什么都不可以动了，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唯有你有恰当的分析、需要的安排、需要的计划，然后也回答了很多不同的问题，最后你要信靠耶稣啊，你要信靠神的命令、神的方向，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按照这个方向而做。当然这个神迹厉害的地方，众人都吃了剩下了，而且他们是吃饱了，然后呢就说装满了多少，哇，是不可能的，吃饱是不可能，而且还有剩下来的比奉献出来的更多，12个篮子啊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凭着信靠，我们是仰望上帝，我们是凭着丰盛。我们常常唱歌都说耶稣的爱 耶稣的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，哎呀，我们要做光做盐，我们只是唱，我们有没有行动？我们有没有冒险啊？我们有没有踏出我们的安舒区域，能够真的进到这个社区里面？我们真的没有，我们只是关上门做基督徒。我们如果真的明白什么是丰盛的福音，丰盛的生命的话，我们不要前又怕后又怕左又怕右又怕，所以我们还是站着不动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因此我们是凭着丰盛能够面对新的方向。我们凭什么看见？看见人看不见的，看见耶稣所看见的，看见人群的宝贵，看见人群的需要。是他们跟我们很不同，可能社区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，但是我们如果果断信靠神，也凭着丰盛的福音的力量，为什么我们的福音不可以敢于跟不同类型的信仰与行为的人，我们提供福音给他们，考虑耶稣基督的道德行为与信仰。最后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。几个礼拜前我去到一个城市讲道，这个城市比较少去，但还没有讲道之前两三天，我接到师母的电话，她说，嘿，你今天在那个城市讲道，原来你有粉丝啊。你知道什么叫粉丝哦？原来有听众啊。我说我很少来这个教会讲道，这个城市讲道，不可能有听众。他说不是啊，这个听众是你从来没有见过他，只是他见过你，因为在网上听我的讲道。那时候 我就说，为什么他要在网上听我的讲道呢？原来他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信仰的故事。他在原居地后来就跟这里一个老外结婚，老外是基督徒，他嫁到这里，他也成为了一个基督徒。后来他们两夫妇就有一个孩子，他就想到要跟老公去教会啊。这个老外是去老外的教会，那肯定你这样听我讲，你知道这个是华人啊，所以他就想，哎呀，去老外教会还是去吧。怎么晓得跟老公去他的教会呢？他的教会是在这个城里面一个市中心的一个教会，你知道凡是市中心的教会呢，大概都是老教会，而且这个老教会只有二三十个人崇拜。如果是一个过百年几十年的教会，只剩下二三十人的外国人的教会，你可以想象是怎么样的光景。他就去到那个教会，就发现，哎呀，教会没有儿童节目的，那我孩子在这里怎么办啊？他就问这个教会的负责人，他负责人就说，是啊，我们是一个老教会，我们就在凋零的里面，你看我们的样子都过了生产期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孩子，所以唯有就没有儿童节目啦。那这个初信主的基督徒呢，就有一个感动，觉得我有孩子，既然我要来这个教会崇拜，我要带孩子来这个教会，没有儿童节目，那我就来做儿童节目。有没有那么傻的基督徒的？大概你们都很精明啊，不会那么傻，对吗？但他就傻傻的开始了这个凋零教会的儿童节目。每个礼拜天上面讲到，他就忙忙碌碌的在儿童托儿所那里带孩子，一个有时候两个，他就努力耕耘的开始了这个儿童事工。一个外国人我们不晓得谁是外国人，外国人的人来到这里加拿大人的地方开始儿童的事工，都是非华人的社区， 有可能吗？有可能成功吗？大概跟这个五饼二鱼一样，除非是神迹。这个姐妹啊，我录了她的性别，但我没有剧透她任何的背景，所以你猜不到她是谁的。因为她一直就是在网上崇拜，好像有十几二十年之久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因着她忠心的摆上，但没有失去她的信仰，忙忙碌碌每个礼拜天没有机会听到，但她的信仰是坚实的。为什么？她在网上听到，他的网上听到，不是在家里休息，他的网上听到，因为他很委身的服侍，所以十几年来他都是网上听到者，但是每个礼拜天他都是奉献他的生命建立儿童事工。听说这个教会因着他这样做，十几年后这个教会复活了。我不晓得他现在大堂有多少人崇拜，但是竟然邻居都带孩子来参加这个教会的儿童事工，因为有一个外国人啊，又是外国人啊，举行英文的儿童事工，成为一个名校，成为一个重点的儿童节目，带动了这个教会，竟然成为邻居都蜂拥来礼拜天崇拜的地方。哇，若不是因为这个基督徒，听说有一个人叫王乃基，听说他的朋友的朋友就是王师母，就告诉了王师母啊，原来他常常听王乃基讲道，我去到他的城市，他很想来听讲道，听华语的讲道，我是从来不知道这个很感人的故事，不是故事，是见证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上网听我们这堂的道，但是我相信这个姐妹的奉献、信仰的坚实的成长，带来她教会的复兴，还有服侍他们的下一代，神都看见，人都看见，愿荣耀归给上帝。我们凭什么？我们凭很多很多，但是有没有凭看见需要？有没有凭果断？有没有凭信靠神？有没有凭相信他有丰盛的应许？让我们用使命走在未来的岁月里面，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常常是我们很熟悉的，但却是因着圣灵的教导，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不单是听到一篇很好听的道，而是最重要挑战我们个人的信仰，给我们心中有看见，给我们心中不但是有看见，有果断，在我们信仰的阶段里面能够站出来走出去，凭着信靠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。求你祝福我们主恩堂未来的岁月，真的因着福音，因着真理，我们打美好的胜仗。祷告奉耶稣的名字，阿门。今天很难得